中国人最重兄弟情义，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一句你是我兄弟，就可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兄弟二人又一起同过窗，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一起扛过枪，那这辈子可能就锁死了。古往今来，聪明的英雄绝不单打独斗，孤军奋战，和兄弟们一起南征北战，开疆扩土，才是成事之道。而纵观中国商界，诸多业内大佬也都是靠着兄弟的帮助，占领了一席之地。马化腾的腾讯五虎，雷军的八大金刚，马云的十八罗汉，王兴的铁三角，都是如此。就连刘强东也无数次在公众场合与京东的员工称兄道弟，说混日子的不是我兄弟，公司能做这么大都是兄弟们的功劳。但资本市场上，在商言商，真正的兄弟关系很难建立在商界领袖与打工人之间。一起抄过底，一起捡过漏，一起玩过杠杆，一起制造过垄断的哥们儿才能称得上兄弟。融创的宋鸿斌和绿城的宋卫平就是这样一对在地产江湖里叱咤风云的亲兄弟。2014年两人联手铸就了中国房地产界最大的并购案，但短短几个月，一门正经生意却变成了一场商业版的无间道。塑料兄弟反目成仇，百余人武斗抢公章，舆论战互讽泼黑水，老陈反水投敌等戏码轮番上演。如今回头看，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股权斗争案，是一场在中国式的企业管理下掺杂了中国式人情的商业交易。两位个性鲜明的商业领袖，一个仓促的决定，一个不靠谱的口头承诺，让三家公司卷入了纷争。大家好，我是徐成浪，这是中国商业史的第17期。今天我们就来重温这桩中国地产行业的江湖旧事，回味融创和绿城的恩恩怨怨。在房地产行业的这场大戏里，宋鸿斌拿到的是男主角的剧本，围绕他展开的剧情都带了点传奇的底色。1985年，年仅22岁的宋鸿斌就拿到了清华大学的工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直接去了中国环境科学院工作。在那个时期，中国迎来了第一次下海潮，身处大变革时代中，宋鸿斌觉得一眼望到头的学术生涯太没意思了，他决定顺应时代的浪潮，转投商海。1988年5月，联想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命中注定千里马遇到伯乐，借此机会，宋鸿斌正式踏入了联想的大门。到了联想后，清华工学硕士宋鸿斌从最普通的销售做起，因为他聪慧肯干，深受柳传志的喜爱。一年后，联想成立了企业部，25岁的宋鸿斌被柳传志钦点为企业部经理。此时明君配猛将，其乐融融。聪慧过人的宋鸿斌上任后，开始着手为联想开疆扩土。在他的指挥下，联想迅速在全国建立了13家独资分公司，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分销网，还卖掉了2000多万的积压库存。亮眼的成绩让宋鸿斌在联想逐渐树立起了威信，也有了一众一呼百应的部下。但很快，许多联想元老发现分公司的头头们现在都只听宋鸿斌的了，这意味着集团对分公司的管理权在无形中被削弱了。于是一些人开始频繁向远在香港的柳传志报告，指责宋鸿斌结党营私，想分裂联想。柳传志深入调查后发现，这些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外地联想分公司的负责人大多是由宋鸿斌选任的，加上分公司财务不受集团控制，因此很多负责人不认集团，只听宋鸿斌的。与此同时，柳传志注意到自己和宋鸿斌去听企业部的一些会议时，宋一进门，整个屋子里的人就跟军队一样腾一下起立。等所有领导进来后，宋鸿斌喊一声坐下，企业部的员工才敢坐下。这一切的外在表现使得柳传志心生了一丝芥蒂。之后一份叫联想企业报的内部小报加速了矛盾的爆发。这份小报高调宣扬企业部经理具有聘人、裁人、任命分公司经理等权利，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柳传志看到后突然头上冒出了冷汗，惊醒了，权力下放的太多，有的人已经想造反了。1990年的春天，柳传志在联想内部召开了一期干部培训班，表面是讨论一下联想集团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实则是为了敲打孙宏斌。在大会上，柳传志谈到了震惊全公司的联想企业报，并严厉地指出企业部以孙宏斌为核心的思想太严重。最后他警告在场所有人，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只能用总裁室批准下的管理制度。大会结束后，柳传志专门到了企业部去给孙宏斌和他下属训话，但恰巧孙宏斌不在。柳传志先表扬了整个企业部，但话锋一转，他开始严厉批评企业部搞帮会，有在联想这条大船上造小船的嫌疑。谁知柳传志话音刚落，就有几个员工站起来反驳称，刘总您要搞清楚啊，我们企业部不是帮会，您把话说清楚，我们哪里有帮会成分了。不等柳传志回答，又有几个人站起来顶撞他说，我们企业部是归孙宏斌直接领导的，他骂我们我们就认，总裁您来骂我们算怎么回事。混乱的场面让柳传志颜面尽失，训话只能戛然而止。 离开企业部后，柳传志感到心里发慌。如果孙宏斌没有二心，且能把管理和统战能力做到这样，确实是将帅之才。他冷静下来后，还是决定先用一场谈话试探下孙宏斌。刘找来孙说，企业部有几个人以下犯上，必须开除，但被孙宏斌一口回绝。他解释说，他们不过就是给您提了点意见，我要是把他们开除以后，我在这个部门威信何在？我没法管了，我不干了。孙的回答让柳传志并不意外，他平静地对孙宏斌说，小孙，你要我还是要那几个青瓜蛋子？孙宏斌沉默了片刻后回答，我要他们几个。那时候的孙宏斌还是太年轻，没有意识到这是柳传志给他的最后退路。第二天，整个联想企业部在北大韶园餐厅开会，企业部的员工听说柳传志要开除人，一时间情绪激昂，有人激动地说应该卷款逃跑，还有人说企业部应该快点独立出去，第一步就是先把贷款转移走。这些人打嘴炮说的话很快传到柳传志的耳朵里，柳非常紧张。要知道当时企业部手里还掌握着1700万的货款。当天晚上，柳传志和孙宏斌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柳传志对他说，我领导不了你了，你自己到分公司去随便选一个。孙宏斌想了想，说了一句，不必了，我自己走。但实际上，柳传志在这次谈话之前就开始做局了，他一直想找个借口先把孙宏斌软禁了。之后柳传志召开了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以后将由自己担任企业发展部经理，孙宏斌被解职了。紧接着谍战片的桥段开始上演，孙宏斌先是被软禁在西苑宾馆，后来被转移到了东北旺。就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孙宏斌的部下居然还决定趁机劫狱。正当几个旧部抄家伙准备和看守的人来一场火拼的时候，孙宏斌站在房间的门口大声呵斥走了他们。在孙宏斌看来，自己没有任何问题，一身清白，不怕被调查，但这种话孙宏斌只能留着跟警察解释了。1990年5月28日早晨，孙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10天后正式被逮捕，理由为挪用公款。孙宏斌辩解说自己绝无化公为私的企图，只是因为公司财务制度僵化，手续复杂，才要留下一笔流动资金，以便公司做生意时用着方便。但挪用公款已成事实，动机又有谁说得清呢？在海淀的看守所蹲了27个月后，1992年8月22日，孙宏斌接到了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因挪用公款13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994年初，孙宏斌因表现良好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1年0两个月。而就在出狱的前18天，在狱警的陪同下出来帮监狱买电脑软件的孙宏斌找了个中间人联系柳传志，说是想见一面，没想到柳传志立即就答应了。这次见面并没有出现狗血的秋后算账、血刃仇人的画面，而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孙宏斌在后来回忆，那次见面自己诚心诚意给柳传志认了错，告诉他自己出狱后准备做房地产销售代理，希望柳传志能够帮自己东山再起。柳传志也语重心长地对孙宏斌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谁是我的朋友，现在你可以对别人说柳传志是你的朋友。几杯热酒下肚，一切过往皆为虚张。后来孙宏斌跟朋友聊起这段往事，他说，如果我出来后拎着把刀子就把柳传志给宰了，那之后谁也不敢跟我打交道了，我这辈子就没戏了。1994年3月27日，孙宏斌刑满释放，当天就来到了天津，他已经迫不及待要重新开始了。4月，孙宏斌开了一家新公司，名为顺驰，谐音孙氏，意为一个孙姓人的公司，正式开始做房地产中介业务。4个月后，为了让顺驰更加快速的发展，孙宏斌向柳传志打了个欠条，从柳那里借来了50万元。1年后，在柳传志和中科集团董事长周小宁的支持下，联想出资500万，中科出资500万，孙宏斌又自己筹了500万，三方共同成立了天津中科联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两位大佬的支持下，孙宏斌正式进入了房地产行业。土地竞标会上，孙宏斌出手凶狠，尽管拿地成本稍高，但凭借着强势的营销推广和雄厚的资金实力，顺驰的房地产项目发展得风生水起，逐渐在天津地产圈排上了号。1998年，中国开始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制度层面的完善让中国房地产市场迎来了春天。当初联想和中科进来，本就是提携后辈，给孙宏斌的顺驰背书。现在正好赶上政策调整，顺驰又在天津地产圈有了名气，联想和中科集团就顺势把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顺驰。退出之后，公司更名为天津顺驰投资有限公司。脱离了联想和中科后，孙宏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了由万科王石发起的中城房网。2001年，在中城房网的某次论坛上，有人提请由万科牵头，联合各家一起去全国买地。听到这里，坐在一角一直沉默的孙宏斌立刻举手反问，为什么要以万科为主？有人小声提醒他，因为中城房网当年的协议书是由王石起草的。 孙宏斌听完立即又补充了一句，那这次就由顺驰来牵头吧。话音刚落，鱼惊四座。从这以后，孙宏斌就杠上了王石。2002年底，孙宏斌凭借着凶狠的拿地手段，丰厚的资本，已经开发了30多个项目，占到天津全市房地产总开发量的 20%， 一举成为天津房地产界的老大，顺驰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而在命运这条线上，曾经身陷囹圄的孙宏斌也终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人生。2003年，在政策的推动下，中国房地产市场火爆，不仅一线城市的房价年均增长都在 30% 以上，二线城市的房价也呈现出井喷的态势。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顺驰决定走出天津，向全国市场扩张。孙宏斌选择打响品牌的方式有点特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蹭热度。在众诚房网的又一次论坛会上，像竞技运动中的垃圾话环节一样，孙宏斌再次发言挑衅了王石。他轻描淡写地对在场所有人说，顺驰2003年销售额要达到40亿元，中长期战略是要做到全国第一，也就是要超越在座诸位，包括王总啊。孙话音刚落，全场鸦雀无声。要知道2002年万科销售收入44亿元，而顺驰只有14亿而已。在中国，个性鲜明的企业家总能够随时引起记者们的注意。每次记者追问孙宏斌顺驰打算如何超越万科时，他都只会轻蔑地回答一句，万科不是我们的对手。其实孙宏斌的大胆发言都在侧面为顺驰做免费营销。几次碰瓷万科后，顺驰成功成为了主流商业财经记者们跟踪报道的对象。在报道中，顺驰被多次誉为中国地产界的一匹黑马。在地产界打拼的同时，孙宏斌也从来没有忘记为自己洗刷冤屈。顺驰准备上市期间，孙宏斌发现有人在用他有前科这个污点做文章，逼迫他放弃顺驰董事会的席位。2003年2月19日，孙宏斌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取消原判决，改判无罪。同年10月22日下午，孙宏斌在海淀区法院门口拿到了撤销1992年8月22日判决，改判孙宏斌无罪的判决书。联想也就孙宏斌事件出具了一份说明称，不持异议，对于法院依法重审改判表示尊重。直到今天，孙宏斌回忆当年的事情时，他也承认了自己当年的许多做法不对，给联想造成了不良影响，但他坚持强调，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联想好，从不掺杂任何个人私欲，自己从来没有什么罪。洗脱冤屈后，孙宏斌带着顺驰开始以无可复制的速度向上攀爬。2003年，顺驰的销售额如他所预言的一样，达到了45亿元。同年，万科的销售额仅为63亿元。孙宏斌疯狂扩张的打法都被经验丰富的柳传志看在了眼里。柳觉得孙宏斌做生意太浮躁，太锋芒毕露，得罪了太多同行，这样不好。于是，柳托人给孙宏斌带了句话，劝告他做企业不能跑，不能急。扩张要注意资金链，有些话不要说得太满。但此时孙宏斌已经有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继续采用分期支付土地款、缩短拿地到开盘周期等方式，把有限的资金运用到了极致。一年后，柳传志的话应验了。由于全国的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不断上涨，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国家层面推行了一系列严格的宏观调控措施，一夜间房地产行业进入首次寒冬。五月开始，顺驰果然感受到了宏观调控的威力，南京、苏州等地的银行都出现了息贷的情况，放款速度迅速减慢。顺驰紧急召开领导团队会议，下令停止拿地。这一年，王石和孙宏斌再次同台，孙宏斌坦言，此次宏观调控对于顺驰来说相当于直接损失了钱财，但他依然大放厥词称顺驰今年的销售回款可以达到100亿元。孙宏斌话音刚落，实在忍无可忍的王石脱口而出，睁眼说瞎话，这是吹牛。台下哄堂大笑，孙宏斌有点尴尬，但依然坚持称顺驰的风险几乎是零。到了2004年底，顺驰的营收果然如孙宏斌预期的一样达到了127亿元，回款100亿，成功打了王石的脸。但也是在这一年，一直谋划在香港上市的顺驰最终因为投资者质疑其盈利模式、估值和 PE 过低而遭遇滑铁卢。上市失败仿佛是一个分水岭，一路高歌猛进的顺驰突然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开始跌落。一直以来，顺驰采取的都是土地吐现金吐土地的商业模式。顺驰在拿地的前半年就开始做前期准备，确定市场定位，完成规划方案，拿到土地后又会尽快开工开盘，快速销售回款形成现金流，然后用到手的现金再去竞标土地，如此循环往复。该模式其实是地产零库存模式，这要求对公司的资产管理、库存的管理非常精准，一旦出现控制不力或大环境异动，就会导致现金流不畅，从而崩盘。2004年一整年，尽管顺驰规模快速扩张，营收也突破了100亿，但其净利率只有 12%， 连行业中游水平都没达到。 果然2005年顺驰就遭遇了资金链断裂危机。由于此前孙宏斌张扬的性格得罪过太多人，面对顺驰的困境，此刻竟无一人出手相助。之前大规模扩张带来的后遗症也开始显现。从2004年底开始，就频繁有业主投诉顺驰的房子质量差，就像纸糊的。到了2006年初，顺驰拖欠的土地费用加上银行贷款余额总数已高达46亿元。孙宏斌向心腹部下交底，他已经将家里的存款都陆续垫进了公司，其中一张卡仅剩下两位数，资金的刚性缺口达6亿元，顺驰负债已高达30多亿元。也许是孙宏斌运气好，也许是柳传志出手相救，最终香港陆进基建充当了接盘侠。孙宏斌以 12.8 亿元的代价出让了 55% 的股权，而遥想三年前，仅仅北京大兴的一块地，顺驰一出手就是 9.05 亿元。顺驰要的是救命钱，虽然少，虽然贵，但是必须得要。2006年底的一天，孙宏斌和两个朋友到 KTV 唱歌。当天晚上，孙宏斌把崔健的一无所有歇斯底里地唱了两遍。2007年1月26日，陆进基建宣布收购孙宏斌手中的剩余股权，总持股增至 94.7%。 无论是人嘲笑还是叹惋，顺驰此后的故事都不再与孙宏斌有关。失去顺驰后，他一改此前的高调姿态，很少再对外露面。江湖上不管是非恩怨，只看成败。就当所有人都以为孙宏斌再次一脚踏空了人生的时候，孙宏斌却抖了抖身上的土，再次站了起来。狡兔三窟的孙宏斌早就给自己留了一手。早在2003年顺驰如日中天的时候，孙宏斌就悄悄创了一家名为融创的公司，主营业务也是房地产开发。值得注意的是，顺驰和融创是两家完全独立运作的公司，没有任何互补，也没有资金上的往来，甚至在拿地和项目的选择上都没有过任何的合作。多年后，孙宏斌才讲出了创立融创的原因。原来当初顺驰准备上市时，有人揪过他坐牢的事情不放，威胁孙宏斌退出顺驰管理层。孙宏斌创立融创其实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有一天真的被赶出了顺驰，自己还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只是孙宏斌没想到融创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丢掉顺驰后，依靠融创，孙宏斌再次杀回了风起云涌的中国地产界。2007年，融创虽然在中国地产界还没打响名号，但孙宏斌却以2亿美元出让 35% 股权的价格，引入了雷曼兄弟作为投资者。与顺驰不同的是，在融创的经营战略上，孙宏斌开始选择与北京的首钢集团、重庆的运能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合作。同时，顺驰的失败也让孙宏斌长了记性，他把目光聚集在一线城市的同时，格外关注公司现金流。此外，他认为融创最关键的一步是尽快上市。但人生就是这样，危风时刻稍纵即逝，而狼狈却总是常伴左右。一年后，金融危机席卷而来，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消息一出，外界都认为雷曼兄弟很有可能会拖累融创。果然，2008年孙宏斌的上市梦最终因为这次全球范围的金融海啸而搁浅了。与上市擦肩而过的打击没有让孙宏斌一蹶不振。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国楼市持续低迷，北京土地市场也遇冷，多块位置极佳的地块都因为出让价格过高而无人问津。而孙宏斌控制的合资公司首钢融创竟以 20.1 亿元的高价拍下了北京海淀西北旺项目。据估算，该项目楼面地价高达每平方米7000元。这单交易也是2008年北京土地市场最大的一单。世人惊呼老孙又疯了的同时，也开始感慨孙宏斌真的回来了。随后融创开始多点布局，北京、天津、重庆、成都和长春等地的项目同时启动。融创在地产界高歌猛进的同时，孙宏斌开始了死磕上市之路。2009年12月融创获得了香港联交所的股票代码 01918HK， 距离上市只有一步之遥。但就在这个关头，12月14日国务院会议通过国四条，宣布抑制房地产过热的现象。除了政策的打压，在融创上市路演的那一周，香港股市也在持续大跌。双重重压之下，融创中国于当日收盘后发布公告称，鉴于目前的市场状况以及为了给投资者争取最佳利益，公司决定将不按照原定时间表进行全球发售。当时有业界人士分析，此次融创的集资约为 18.63 亿港元，规模并不算大。由于10月份以来在港上市的内地房地产企业较多，香港投资者对内房股的选择也更加理智。将低负债率作为卖点的融创中国并没有在重要地区取得稀缺的土地资源，跟其他房企相比没有什么竞争力。这意味着孙宏斌第三次冲击 IPO 失败。商海起伏，心态难免有所变化，但孙宏斌似乎总是不缺力挽狂澜的勇气和耐心。一年后，孙宏斌再次来到了香港，重启上市梦， 这次他终于如愿以偿。2010年10月7日上午10点整，融创中国正式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开盘价为 3.5 港元，较招股价 3.48 港元高出 0.57%。 宋鸿斌满脸笑意地站在交易大厅致辞，站在观看台上的融创高层纷纷举杯，毫无疑问这是属于融创和宋鸿斌的高光时刻。有融创内部的人员曾说，上市前后宋鸿斌大醉过两次，一次是9月30日晚，上市前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成了，宋鸿斌在纽约喝醉了；一次是10月7日晚，宋鸿斌跟承销商和投行在香港喝醉了。之后宋鸿斌接受了媒体的群访，许多人能从他的言辞中感受到一些细微的变化。他对记者说，年轻的时候我以为我可以抓住所有机会，但现在觉得只要能抓住自己可以把握的机会就很好了。曾经张狂激进的地产界枭雄，现在已经将慢慢来变成了口头禅。不仅宋鸿斌变了，融创也变了。在之后每年的年报中，融创都会强调继续高举低负债率的大旗，同时积极谋求稀缺的土地资源。显然宋鸿斌不想被同一个石头绊倒两次。完成上市后，融创就迅速搭上了高速发展的列车。2012年12月31日中国房地产企业2012年度销售 TOP50 榜单出炉。两年前排名还在30开外的融创中国，2012年全年销售额上升到356亿元，一举冲到了第12位。这一年除了业绩上的峰回路转，宋鸿斌本人也迎来了人生下半场。他一改顺驰时期四面树敌的行事风格，做起了热心肠的白衣骑士，开始了自己的宋前路。他盯上的第一个帮扶对象就是宋卫平的绿城。宋卫平虽然比宋鸿斌大了5岁，但两人其实是同一年进入的地产界。1994年，也就是宋鸿斌出狱的那一年，在深圳打工的宋卫平看到了当地房地产快速发展的景象后，杀回老家杭州，拉上妻子下一波老同学寿百年，筹集了15万，加上借来的300多万资金，创办了绿城，从此开始了在地产界豪赌的快意人生。当时正赶上国务院宣布房改，房子全面市场化，房地产界一片生机勃勃。抓住这次机会的宋卫平开发出了丹桂花园等多个高品质楼盘，绿城在杭州房地产界打响了自己的品牌。外界对宋卫平的评价一直以文人著称，事实上他也确实如此。别人造房子就是造房子，宋卫平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自己在做艺术。这位房地产界的乔布斯造房从不考虑成本，坚持慢工出细活，走精品路线的同时也从不通过降价等手段来走量。高品质的房子加上处于风口的地产业，1997年绿城以 2.9 亿元的销售额顺利坐上了杭州房地产的头号交易。2006年7月绿城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融资 26.7 亿港元，还发行了一笔4亿美元的固定利息债券。在资本的加持下，有点魔怔的宋卫平开始疯狂买地，红色 T 恤不断举起手牌，友商一看就知道是老宋在场。一年间绿城的土地储备量从885万平方米飞涨到1227万平方米，多宗地王，也就是刷新历史新高价格的土地被他拿下。绿城扶摇直上，但宋卫平却惨遭时代洪流的碾压。与宋鸿斌经历的事情类似，2008年国家宏观调控伴随着全球金融风暴一同袭来，当时各大银行贷款全部叫停，国际热钱也纷纷退出。绿城在这一年的全年销售额为151亿，仅完成年度目标的1/4。2007年到2008年疯狂拿地的绿城负债率从 88.2% 飞升至 140.1%， 相信大家都明白现金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面对如此之高的负债，宋卫平急需一笔现金来解决，但为了手头的现金，之前绿城发行的一笔4亿美元的固定利息债券却绊住了宋卫平。因为根据当时签订的协议，绿城在经营中不能抵押，不能负债过限，不能出售资产等，具有多个条件限制，一旦违约，海外债主将有权提前赎回。为了救绿城，宋卫平决定冒险赌一把。绿城主动公布了一连串的违约行为，引爆了4亿美元的债务危机。宋卫平之所以敢这样做，其实早就打好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当时美国的金融风暴已经蔓延，海外债券市场也即将进入暴跌的阶段，此时宋卫平爆出债务危机，债主们为了尽快回笼资金，肯定会同意他的讨价还价，最终以打折价格赎回债券。结果正如宋卫平所料，但即便如此，绿城也依然难以消化这些债务。截至2008年年底，绿城一年内到期的银行贷款约为 38.68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债券达 27.01 亿元，两项总额高达 65.69 亿元，现金存款却仅有 17.18 亿元。根据回购计划，绿城需要为回购债券支付27亿元。无奈之下，绿城只能通过向中海信托出售蓝色钱江和无锡太湖新城项目的部分股权，用信托杠杆代替了债务杠杆，获得了20亿元赎债， 补上了这个窟窿。要知道，当时绿城之所以在经营上出现如此大的问题，除了当初那笔4亿美元的利息债券，还跟宋玉平的行事风格、经营策略有很大关系。当时在绿城掌管财政大权的是他的老同学寿百年，而宋玉平只管花钱，所以他只要感觉公司还有钱，就不惜用高价买地王，并不了解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此外，宋玉平还将房子看作是艺术品，精工细作之下，使得绿城的平均存货周转天数为2217天。这意味着一个项目从资金投入到产生会计利润的平均时间在6年左右，而同期的龙湖平均为3年左右，万科更少，仅为2年左右。这让绿城的楼盘不仅面临着有价无市的困境，还牺牲掉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利润率，低周转、低毛利导致绿城回血能力极差。此次虽然还清了债务，但绿城长期积攒的经营问题却没能一笔勾销，这也彻底成为了藏在绿城内部的一颗雷，是响爆还是哑火，只能靠宋玉平自己解决。2008年对于中国房地产行业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在这一年看懂了宏观调控的企业纷纷改善自身结构，万科看准风向标调整了产品结构，由开发纯高端住宅和豪宅转变为以刚需产品为主的商品房策略，万达则开始主攻商业地产，而靠着信托起死回生的绿城却再次走起了高价买地的老路子，频繁使用信托融资在土地拍卖场一展雄风。这一年杭州排名前10的地王宋玉平抢下了4个，当时恰逢国家推出40000亿计划，杭州作为急先锋推出了稳定楼市24条若干意见，更是激活了杭州房地产市场。借着这次政策东风，宋玉平又跑赢了对手们。2009年绿城年度财报公布，其销售额高达533亿元，一举超过了保利、中海、万达、恒大等一众地产大鳄，成为全国地产亚军，紧逼万科。面对这一傲人战绩，全然不顾绿城经营风险的宋玉平口出豪言说绿城要赶超万科，成为行业第一。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宋玉平开始借助外部资金继续激进的举债经营。然而一年后的4月27日，国务院发布了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简称国十条，其中包括了全面限制异地购房、二套房贷标准大幅提高等政策，这又一次将房地产市场打入了冰窖。2011年上半年，绿城的债务为393亿元，一年内到期的债务高达135亿元，其资产余额为 1260.63 亿元，负债余额为 1105.68 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 87.7%。 杠杆式生存带来的后遗症在新政策的调控下凸显了出来，绿城只能靠不间断的借新还旧来维系自己的现金流。2011年上半年，其偿还银行借款82亿元，同时又贷款96亿元，偿还信托借款25亿元，同时筹集信托贷款33亿元，还偿还了关联方借款31亿元。同时，绿城的现金迅速减少至67亿元。除了资金危机，宋玉平之前在土地拍卖场大举买下的地王，如今也变成了嗷嗷待哺的孩子，急需输血来破土动工。绿城又一次陷入了经营危机。但此时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不但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反而越发收紧，摆在绿城面前的只有通过变卖或者转让项目股权降低负债这一条路了。但宋玉平并不想早早认输，绿城是他一手做大的，他不愿断臂求援变卖股权。那年在绿城中国的半年报中写道，我们坚信只要熬过危机，必将会迎来生机勃勃的增长。2011年10月31日一条绿城申请破产的信息突然开始在微博盛传，虽然宋卫平彻夜写了一篇千字文说绿城破产是个冷幽默，并称公司离破产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文中那些尽人力听天命的字眼还是透露出了他的无奈。不论宋卫平如何挣扎，走投无路的绿城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卖身的命运。宋卫平接连忍痛转让了6个项目，但只回笼了60亿现金，这对于负债金额上百亿元的绿城来说杯水车薪，绿城这座大厦已在坍塌的边缘。2012年6月8日在绿城股东周年大会上，宋玉平一改此前死鸭子嘴硬的态度，他公开承认是自己误判了宏观调控的时间长度，如今的调控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此外，宋玉平还在会上宣布绿城与香港知名地产集团九龙仓签署了战略性投资合作协议，九龙仓会以51亿港元换取绿城 24.6% 的股权，这直接让九龙仓成为了绿城的第二大股东，第一大和第三大股东还是宋玉平和寿百年。另外，绿城还向九龙仓发行了价值为 25.5 亿港元的可赎回可换股票据，合约规定这些票据在发行届满3年后九龙仓便可兑换。宋表示此次和九龙仓的合作对于绿城的风险管控和财务管理会有帮助， 双方会在决策机制里约定什么情况下可以买地，什么情况下不能买地，从而帮助绿城控制风险。半个月后，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再次公布了一个震动中国地产圈的融资计划。宋玉平宣布向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出售分布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以及天津等五座城市九个项目股权，换取资金约34亿元。根据协议，绿城和融创各占50%的比例，共同出资20亿元，成立合营公司，名称为上海融创绿城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融绿平台。融绿平台将收购绿城在长三角的九个优质项目，总建筑面积达379万平方米，其中可售面积达252万平方米。也就是说，融创中国出资约34亿元，向绿城购买上述九个项目50%的权益。按照当时对外销售的市场价格来算，绿城的五成九项目大概在450亿左右，而宋鸿斌以34亿元的价格撬动了450亿元的货。消息传出后，有媒体分析，其实早在2011年，在外界疯传绿城资金链断裂，正在申请破产之时，宋鸿斌就曾破天荒地在无锡绿城香樟园买了一套房子。绿城官方微博发布宋伟平签字文的当天，宋鸿斌也发了一条微博，最近在无锡正好赶上绿城香樟园昨天开盘，买了一套，一是价格合适，二是表示对绿城的支持。言辞间透露出的漫不经心和随意，颇有凡尔赛之感。在买了绿城香樟园那套房子之后的很长时间，宋鸿斌变成了社交网络上的舔狗，他频繁发表和绿城有关的微博，并毫不吝惜地赞美宋伟平本人。比如很喜欢绿城的杭州四季酒店，老宋陪我参观，穿越连廊时老宋蹲下来摸着廊柱说，再往外挪10厘米就压在两块砖中间了，好看，两个人也可以并肩走了。再比如孙直言喜欢宋伟平，因为两人很像，都是性情中人，每次喝酒都喝多，都有理想主义情怀，都怀着英雄般的浪漫主义。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懂点人情世故才能混得风生水起。2012年宋鸿斌的彩虹屁奏效了，融创仅用5100万元人民币就获得了绿城香樟园项目公司51%的控股权。此次融创对绿城的操作基本上就是宋鸿斌针对宋伟平布置好的，但宋伟平却异常感动，他在宣布融绿平台的发布会上真诚地赞美宋鸿斌，他表示宋鸿斌教自己，既然要生存，卖项目就卖最好的，自己受益匪浅。合作达成后，融创和绿城开始了一段热恋期。融绿平台成立后，融创借机进入杭州，开始在杭州一路开疆扩土。融创首先与绿城合作拿下了杭州西溪附近的宅地，之后又通过直接拿地、项目收购或合作开发等方式操盘了7个杭州项目。2014年4月18日在无锡香樟园全球启风媒体发布会上，融绿还透露下一步将在苏州拿地。在这个阶段，宋鸿斌借力融绿平台完成了融创南下的战略布局，这对融创在全国的扩张版图来说至关重要。乘人之危也罢，雪中送炭也好，不可否认的是宋鸿斌确实拯救了濒临破产的绿城。之后宋卫平和宋鸿斌关系更铁了，两人甚至年会上还合唱了一首真心英雄。但谁都不会料到，在宋卫平和宋鸿斌之间，一场纠缠了兄弟情、个人声誉和企业利益的撕逼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2014年5月15日融创和绿城双双发布停牌公告，称已待发出一项可能构成公司内幕消息的拟交易公告。一时间，宋卫平卖儿，绿城易主，宋玉平为还赌债卖绿城，马云计划投资绿城足球、医院与学校的留言到处都是。一周后，5月22日，绿城中国和融创中国同时发布公告，宣布融创中国以 50.6 亿元收购绿城中国约 24.3% 股份，平均每股12元。这是2014年最大的房地产收购案。收购完成后，融创将会持有绿城中国股份约 24.3%， 九龙仓持有约 24.3%， 宋玉平持有约 10.4%， 寿百年持有约 8%。融创与九龙仓将并列第一大股东。公告中称，九龙仓对本次交易持支持态度。在这场融创和绿城的联合发布会上，宋鸿斌和宋伟平上演一出兄友弟恭的大戏。宋伟平用天下之大有德者长之的说法盛赞宋鸿斌，认为这个有斗志有激情的小兄弟最适合做自己的接班人。他更是表明把绿城卖给宋鸿斌是他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在现场，宋伟平非常开心地对记者说，寻觅接班人耗费了很大心力，其中不乏央企主动求援，但自己最中意的还是宋鸿斌。宋玉平回忆了这次交易达成前自己和宋鸿斌的谈话，他说，当时我问老孙，你要不要绿城，你要的话我们直接给你。宋鸿斌毫不犹豫直接回答说，要，当然要。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交易，所有人都很诧异，难道说仅靠宋鸿斌做白衣骑士还是不能救绿城吗？事实上确实如此。宋玉平曾对媒体感慨，大环境不景气，市场萎缩，绿城的主要客户小企业主们要不手里没钱，要不移民国外，绿城的房子越来越不好卖了。首先，2014年的前4个月， 绿城的合同销售金额仅为172亿元，只完成全年650亿元销售目标的 26%， 远落后于正常进度。因为买房也分淡旺季，年底基本上卖不出去，所以销售时间有限。其次，绿城低毛率和低周转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宋运平的精品情节让绿城的产品成本远高于市场标准，与资本市场强调利润的要求格格不入。绿城在三四线城市的库存巨大，而且存在大量大面积高总价长周期的库存，如酒店资产等等，这些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宋玉平也不想再折腾。第三，作为老板的宋玉平本身也缺乏血性，始终无法狠心处理完不成销售任务的管理层。绿城当时的高管曾说自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带着没有完成的业绩单去见宋玉平，但宋玉平只说了一句，你们很辛苦。要知道在当时融创万达这样的公司，完成不了销售业绩是要直接被骂个狗血淋头，卷铺盖走人的。加之外界一直猜测宋玉平一个月一个月频繁飞到拉斯维加斯参与赌博，卖绿城其实是为了还赌债。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宋玉平也毫不遮掩地做出了回应，他声称赌债确实有，但不多，仅仅占了绿城交易额的 3%， 同时还有1比20多亿元的员工集资欠款，更是让宋玉平急于脱手绿城的股权。2009年开始，绿城集团每年都会通过杭州工商信托发行2年期信托来向公司员工募资，这笔钱被绿城控股用来经营足球、教育、医疗等不赚钱的项目。宋运平的黄金搭档寿百年因为操劳过度，之前在新加坡出差时突然发病，送到医院发现胃出血，明确提出了想要退休。而一旦寿百年退休，绿城财务口将没有人接管。宋运平担心这会影响员工集资的安全度，而万一员工的钱发生问题，自己可就是罪人了。因此他想卖掉自己手中的股份，先将员工安全解套，不能拖累大家。其实为了员工这20亿集资，宋运平也曾试图寻找新的合伙人，例如马云。当时外界一直盛传马云计划投资绿城足球、医院与学校的消息，但马云与宋运平做了口头商议后却转头投奔了许家印。被放了鸽子的宋运平后来还经常碎碎念，公开指责马云见利忘义。这次绿城正式的接班人为什么选择孙宏斌，宋运平也有自己的考量。首先，在绿城宋运平非常强势，没有人敢挑战宋运平的权威，这就造成了中层通往高层的人才断档。在换血之际，公司内部居然找不到一个可以接替宋卫平的人。而宋宏斌能够得到宋卫平的认可，最重要的原因是2014年一季度上海荣绿以 44.26 亿的销售额成为上海销冠，且荣绿的货值也达到了千亿之上。宋卫平曾夸赞宋宏斌说，他让荣绿做到了1+1=2的效果。这场股权交易发布会上，宋宏斌表现得含蓄且拘谨，整场发布会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听宋总的。当记者问宋宏斌为什么入股绿城时，他非常真诚地说，这完全是宋总的信任，宋总的这种信任与选择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发布会结束后，有绿城内部的人士向媒体透露，宋宏斌能够征服宋玉平的最大原因是城府。绿城很多员工都曾亲眼见到宋宏斌像下属一样等在宋玉平的门口，很有礼貌，这也让宋玉平很感动。低调蛰伏掩盖锋芒的人心中都藏着一头野兽。在频频向宋玉平示好、桃园结义之外，宋宏斌进入千亿俱乐部的野心也在不断生长。2014年年初，宋宏斌定下了融创全年650亿的销售目标。他特别提到，融创不会把实现千亿规模当成目标，因为那会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根据2013年年报，融创的土地储备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杭州，其中在上海的项目均为绿城原有项目，或是和绿城成立融绿后拿到的。根据绿城2013年年报显示，绿城集团共有104个土地储备项目，总建筑面积达到3889万平方米。虽然绿城的经营状况让宋玉平焦头烂额，但在孙宏斌看来，绿城则是一个未开发的矿山。绿城的土地储备将为融创提供大量可开发资源，可直接助推融创布局全国，从而进入千亿俱乐部。在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孙宏斌接手绿城后未来有什么打算，宋宏斌笑眯眯地回答说，绿城还是绿城，绿城一切都不会有变化。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宋宏斌话音刚落，宋玉平就有点拆台般的接嘴说，现在说的好听点，以后有变化也是有可能的。在当时，不管两人心中各自打着什么小九九，但这场兄弟情深的发布会最终还是在宋宏斌春风得意的笑容中结束了。要知道，等待孙宋二人的不是一场双赢的合作，而是一场互扯头花，充斥着内幕与隐情的撕逼大战。2014年7月7日，融创全额支付了63亿港元的收购款项，宋玉平让出了管理权，宋宏斌成为了绿城的新主人。绿城相较于融创规模大得多，管理难度也高。宋宏斌接手绿城后便立刻召开了董事会，并在会上对财务、人事、运营 三大核心管理人员进行了任免，其中原合资公司荣绿总经理田强、宋鸿斌的心腹担任绿城房地产集团总经理，为绿城开展了一轮大换血。后来有荣绿平台的工作人员评价新绿城说，除了品牌是绿城的，其他包括营销、人员、资金、工程都是融创的。此外，宋鸿斌也把融创的狼性管理模式移植到了绿城，他对销售过程把控极为严格，会把每个月的销售指标分解成每周和每天，销售完不成则走人，并逼迫建筑商和供应商买房来换取结算。至于他之前答应宋卫平要动工的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项目，宋鸿斌以配套酒店等公共项目耗资巨大为由暂缓开工。融创其实就是想通过降库存、轻资产的运作方式，使绿城旗下积压的资产尽量流动起来，以加速资产周转率，尽快回血。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确实非常有效。当年8月，绿城网签金额超过23亿元，创当时全国房企单城单月销售记录冠军。到了9月，绿城累计总销售面积达215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达453亿元。在宋鸿斌的指挥下，绿城已经转危为安。但这些举措让客户、合作伙伴还有山东政府感到非常不满。要知道，在过去绿城生死攸关时，宋卫平都死扛着不降价，而融创进来后陆续就有楼盘放出六折出售的消息，这导致已购房业主的不满。数百余位业主迅速成立了维权群，并聚集起来前往售楼处讨说法。在青岛更是出现了业主砸烂绿城售楼处的新闻。一直以来，宋卫平非常在意绿城的品牌定位，知晓这些投诉后非常生气，他觉得宋鸿斌的做法太过激进，没有考虑老业主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麻烦纷至沓来。几乎同时，有香港媒体报道称，香港证监会认为宋鸿斌与宋卫平属于一致行动人，融创绿城并购案很可能遇险。若证监会判定一致行动人成立，融创将不得不启动全面邀约收购，或被迫放弃收购。因为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超过 30%，便应针对上市公司全部股份提出全面邀约收购。而2012年融创与绿城成立的融绿平台，正是香港证监会判定宋鸿斌和宋卫平是一致行动人的依据。如果发起全面邀约收购，按每股收购价12元计算，宋鸿斌至少还要再拿出约200亿港元来收购剩余股份，才能确保这次收购顺利完成。全面邀约收购对于宋卫平和宋鸿斌来说都不是一个好选择。对于宋卫平来说，一旦宋鸿斌选择全面邀约收购，他将会从绿城彻底出局。对于融创来说，此前支付的63亿港元已经有部分是从信托借款而来的。根据香港的相关规定，一旦公司负债率达到 80%， 就不能再借钱，因此融创借钱的压力非常大。由于融创对绿城的收购交易截止时间为12月31日，如果到时候双方仍未达成一致，或香港证监会未通过，该项交易则可能流产。在绿城中心业绩会上，孙宏斌毫不避讳，任何情况都不会放弃这次收购。当天，代表绿城出席业绩会的寿百年也否认了所有的传闻，表示交易正在顺利进行中。虽然在公开场合，绿城和融创依旧一派和谐，但市面上不断有传言，称融创团队与绿城团队已经闹掰了。有绿城的员工对媒体爆料称，宋卫平已经在私下场合表示过悔意，而且双方的股权交割协议及其附属协议，宋卫平一直没有全部签字。还有参与这场交易的人士向记者透露称，七月初融创付完全款时，着急交割股权的是宋卫平，他想早点将收购画上句点，但宋鸿斌认为香港证监会并未审批通过，不宜交割。而到了八月，一致行动人的报道让宋鸿斌开始紧张起来，于是宋鸿斌开始催宋卫平签署交割股票的文件。甚至在8月26日绿城中国中报会前一天，宋鸿斌让财务负责人给宋卫平发短信汇报说，这次收购获得了香港证监会的许可，可以签字交割股票。但事实上彼时证监会并无此许可，这让宋卫平开始对孙宏斌有了不信任感。各种流言蜚语让这场交易变得扑朔迷离。9月下旬，香港证监会对融创收购绿城有了一个明确的意见，要求这项交易必须等待行动委员会的裁决。同月，寿百年和宋卫平妻子夏一波一同前往香港证监会，就一致行动人问题接受面询。香港证监会正式下发函件通知，这笔交易的双方是否为一致行动人已经上交给委员会裁决，并建议这笔交易应该暂停交割。10月27日晚，宋卫平明确向孙宏斌表达了自己想重回绿城的想法，双方都没有透露过多细节，并约定不对外发声。值得细品的是，这次会面后，有关宋卫平重回绿城的消息就开始在各种社交网络上传出。10月29日，中国地产官方微博发消息称，宋卫平重回绿城大局已定。宋卫平反悔了的消息让地产圈炸开了锅， 当天晚上，孙宏斌恰好出席绿城在浙大的校园招聘宣讲会。当有记者提及此事时，孙宏斌仅低声回答：“我没有听到这个传闻。”的确，孙宏斌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放弃绿城。根据当时绿城总经理田强的内部信显示，融创接手以后的八九十月，绿城就实现了352亿元的销售额，而上半年绿城总共卖了305亿，算上融创，孙宏斌旗下的两家公司销售额相加，肯定会进入千亿俱乐部。离成功只差临门一脚，换谁都不会转身走掉。此刻宋玉平反悔的动作让舆论站在了孙宏斌这边，媒体将他形容为白武士，英勇地拯救了危在旦夕的绿城，而宋玉平则被称为言而无信的小人。10月30日前后，宋宏斌和宋玉平又进行了两次谈判。面对宋玉平回归的意愿，宋宏斌几乎没有开出任何条件。达成协议的当晚，宋玉平迅速召开核心成员会议，并当着一众员工的面给孙宏斌发了短信。孙宏斌当即回复：“你是永远的大哥。”这句“你是永远的大哥”让孙宏斌再次站在了舆论的高地。但10月3日，绿城总经理田强在内网上发布了一个文件，总结了进入绿城以来的成绩，并额外指出了30多个项目存在的风险。这个文件不久后便流传到了网上，这不仅对绿城声誉造成了损失，同时还会直接影响宋玉平的筹款计划，重返绿城变得困难重重。谁会相信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呢？之后，宋玉平开始通过媒体发声，解释自己为什么想重返绿城，但因为他毁约在先，所有的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解释越多，白衣骑士孙宏斌得到的同情就越多。11月6日，一直缄默不言的孙宏斌突然在微博上发声，称希望多做些双赢的事，少做一些一赢一输的事，不做双输的事。对此，有人解读孙宏斌这条微博可能是同意了宋玉平重返绿城的决定，也有人解读孙宏斌此意是在争夺舆论的同情。无论大家如何揣摩孙宏斌，对于宋玉平而言，言而无信、见利忘义、背信弃义都已经成为了他的标签。几天后，孙宋二人再次会面，但这次火药味显得有点重，两人情绪都很差，各执一词，开始指责对方。孙指责宋收了钱却不卖股票，而自己和融创为绿城压上了身家性命，宋玉平这是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陷阱。而宋责备孙只会降价卖房子，为绿城惹出了那么多的麻烦，双方不欢而散。与此同时，宋宏斌团队也开始不断向宋玉平施压，说融创已经交付过全款，宋玉平如果不交割股票，拖到年底，超过了协议约定了的日期，融创财务审计对不上账，宋宏斌就要坐牢了。就在宋玉平动摇之际，一份文件的出现反而坚定了他要重返绿城的决心。11月12日，香港证监会出具了对融创收购绿城案的意见函，这份意见函明确要求在香港证监会行动委员会对交易双方是否为一致行动人的问题做出裁决前，绿城股票不能交割。有宋玉平的幕僚对外界透露，绿城的律师向宋玉平说，融创的人让他不要把这份香港证监会的相关意见翻译得那么清楚。律师的话直接引起了宋玉平的怀疑。宋玉平和律师仔细地研究了香港证监会出具的意见函后，发现融创律师出具的意见与意见函上的要求完全不同。更加怀疑的宋玉平问律师，香港证监会的函件到底有没有发给绿城？律师却说已经发过了，早在7月份，香港证监会就发过一次意见函。宋玉平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在7月一直催孙宏斌交割股票时，孙宏斌说不着急，正是因为孙宏斌看到这份函件，而自己一直没有看到。孙宏斌当时怕有风险，所以不愿告知宋。意识到香港证监会的意见函被派入绿城的融创团队截留后，宋玉平拍案而起，非常生气。也正是这份函件让宋玉平对孙宏斌彻底失去了信心。但是以上这部分消息仅仅是宋玉平单方面的陈词，这段消息被对外公布后，就有投行人士表示怀疑，称融创收购的是宋玉平个人的股份，意见函应当送达本人而不是公司，如果没有收到宋玉平的签字，香港证监会会一直发，宋玉平不可能收不到。11月13日，双方的舆论战彻底打响。有媒体爆料，融创行政总监汪孟德托人转告宋玉平，如果交易不继续，孙宏斌将起诉其商业欺诈。而此时一篇名为《下一波举报自己夫妻俩及孙宏斌确实一致行动人》的文章开始在网络上流传。文章称，为了回归绿城，宋玉平夫人下一波向香港证监会举报孙玉平和孙宏斌是一致行动人，要求终止收购协议。此外，网络上关于孙玉平赌博再去澳门就剁腿，孙玉平约会围棋美女的旧闻又开始疯狂流传。但绿城与融创的最终结局还没有定数，谈判还在继续，期间双方提出过很多种方案，其中一种是孙玉平交割股票，但是前提是自己要回绿城管事，孙宏斌拒绝了。另一种是孙玉平还钱回绿城， 但是把绿城最优质的资产融绿平台割让给融创，双方同意了。就在宋月平以为自己终于可以重返绿城的时候，绿城的第一大股东九龙仓跳脚了。九龙仓怒斥孙宋二人达成的方案，并称两位从来没有征求过自己这位大股东的意见，坚决表示不会同意将上市公司旗下的优质资产当作宋月平的毁约补偿。面对这种局面，宋月平要么说服九龙仓割让融绿，要么只有放弃重返绿城的机会。而融创这边也没闲着，11月17日田强连夜盘点了绿城家底。第二天，宋鸿兵又带着负责财务的汪孟德偷偷去了香港。得知此消息的宋月平怀疑宋鸿兵此举可能是要去香港发债，准备全面邀约收购绿城。他还得知宋鸿兵正在和绿城大股东九龙仓谈判。宋月平既愤怒又惶恐，如果再不采取行动，绿城再也不可能属于自己了。当天晚上，宋月平的旧部还有老搭档寿百年全部到了玫瑰园酒店紧急商议对策。一番商议下来，他们达成共识，决定先罢免孙宏斌的心腹田强。当初田强上任绿城总经理时并没有经过绿城董事会的任命，而在股票还没有交割、绿城董事会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宋月平依然是绿城的法理上的董事长，罢免田强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宋月平原本想通过绿城的 OA 系统发布这个罢免公告，但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登录权限。这一刻，宋月平意识到了自己已经被提前出局了。恼羞成怒的宋立即通知旧部英国勇，第二天到绿城总部当面罢免田强。除了罢免田强外，11月19日凌晨，他还通过媒体发表了名为《我的检讨与反省》的2500字公开信，彻底公开宣布与融创合作的破裂。宋永平在信中直言，与融创合作的这100多天的时间里，发现自己把绿城卖给了一个不应该卖的人。他列举了孙宏斌的几大罪状：绿城房子质量下降让客户担忧不满，合作伙伴受到了不合理的对待，孙宏斌致使很多基本承诺以及与地方政府所签的协议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对于宋伟平方面的陈词，融创方面也迅速给出了回应。融创方面不仅不接受宋伟平的指责，还特意指出自己入主绿城后没有新开工任何项目，全部都在处理存货，房子质量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而至于宋伟平提到的青岛项目中承诺的配套小学未能兑现的问题，融创认为按照项目要求应是09年交付，12年结束，融创14年才接手绿城，这个责任也不是融创一方造成的。一天之内，不仅舆论战没有消停的意思，绿城总部还上演了一场大家耳熟能详的戏码，抢公章。当天应国勇带着几个人来到绿城总部宣布罢免田强。得知此事的融创团队也早有准备，他们把杭州融创的工作人员全都叫到了绿城。应国勇到绿城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田强，你被罢免了。但就在此时，绿城财务部的一位员工找到负责管理绿城公章的女员工，说寿百年需要为一笔贷款盖章。根据公司规定，绿城的公章由寿百年管理，并由该女员工专门负责保管。但就在这名管理公章的女员工盖完章回来的路上，两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出来说要拿走公章。这位女员工不同意，用手护住公章，双方发生争执。在争抢过程中，动静越来越大。陪同应国勇去宣布消息的原绿城泰州公司总经理洪高明出去查看，发现两名陌生男子正在抢夺公司公章，于是冲上去加入抢章大战，三人扭打在了一起。不过洪高明武警转业，1.85米的大高个，对付两名陌生男子根本不在话下。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不放心，融创绿城各派两个人看着公章。另有当事人却对媒体表示，是宋卫平本人带了100多位保安去抢的公章，融创那边才反应过来进行保护。但宋永平很快对外声明自己并没有在抢公章的现场，不信的话可以调监控。一场几十亿的大生意靠着抢公章的戏码已经变成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舆论也将宋永平推向了道德的审判台。不少人指出9月30日央行救市，松绑限贷政策，房地产市场回暖，绿城活过来了。宋永平是看到未来市场的利好才想重新拿回绿城，这根本就是过河拆桥，见利忘义，缺乏契约精神的做法。矛盾激化后，11月19日下午，孙宏斌从香港赶回，与宋卫平进行了彻夜长谈。11月20日，有人目睹绿城第二大股东九龙仓副主席周安桥出现在玫瑰园酒店。有媒体称，九龙仓这是来为两人调停的。这个时候的九龙仓是能够决定这场资本大戏中谁是胜利者的。按照股权来计算，九龙仓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有资格撤掉绿城。不过也还有一种可能是九龙仓自己也想渔翁得利，趁机独吞掉绿城。即使现在九龙仓的态度还不明显，但他此时所有的小动作已经将这场战争变成了三国争霸。 同一天，绿城房产集团内部流传了一份郑重声明，该声明称融创与绿城的这场收购案在法律上尚未完成交割。该声明出现的时间节点是在孙、宋、周三人长谈后，这似乎透露着孙宏斌可能会选择让步。11月23日又有消息称，涉及绿城的股权谈判已经初步达成了一个方案，具体操作为宋伟平在12月31日前把包括本息在内的交易款项全额还给融创，原并购协议执行终止，融创交还管理权，全面退出。若届时宋伟平无法按时拿出资金，除了执行原收购协议之外，宋伟平和寿百年剩余合计 18.55% 的股份将由融创和九龙仓各收购一半，宋氏彻底退出绿城。一周后，融创中国正式发布公告称，融创或将在宋伟平全数退还融创已经支付的款项后终止收购交易，同时也会考虑引入合伙人完成交易。这个公告可以解读为融创方面也许会退出，但也不排除与绿城另一大股东九龙仓协同发起邀约收购。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大家也都看出来一些端倪了，九龙仓大概率是要站在融创这边了。同日，融创还披露了拟发行4亿美元优先票据的消息。紧接着第二天，绿城中国股价的涨幅就超过了 8%。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宋宏斌正在为全面邀约收购绿城做准备。但此时宋宏斌和宋伟平还在继续谈判。2014年12月19日上午，谈判结果出炉，融创中国、绿城中国双双发布公告，宣布融创对绿城的收购终止，双方对此签署了详细的还款细则。宋伟平方将其拥有的绿城股权抵押担保给融创，并分三个时间节点进行还款。截至2015年2月12日中午12点前，偿还总额为50亿人民币的股权款及利息。若全部金额未能付清，股权抵押将会被强制执行。至于九龙仓为何没有像大家预料的那样和融创一起吞掉绿城，有种说法是，九龙仓在2012年成为绿城第二大股东时，曾发布公告承诺五年内不收购股份。如果孙宏斌要与九龙仓一起全面邀约收购，很可能存在法律风险。绿城的股价在公告当日大跌 10%。宋伟平如果要筹钱，要么把卖给孙宏斌的股份再卖一遍，用生出来的钱补融创这边的窟窿，要么就是他已经抱到了大腿，提前找好了金主，对方为其垫资才敢答应融创提出的所有条件。四天后，宋伟平带着金主出现了，所有的传闻不攻自破。12月23日，绿城宣布宋伟平等股东以每股 11.46 港元的价格向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售 24.3% 的绿城股份，总作价 60.15 亿港元。这基本是将之前准备转让给融创的股份以一个略低的价格转让给了中交集团。在交易完成后，中交集团将与九龙仓一起并列绿城第一大股东。在发布会上，中交集团负责人和浙江省政府相关人员坐在了正中间，而宋伟平和他的老搭档绿城中国副董事长寿百年分坐主席台两边，颇有中交集团入主绿城的架势。宋伟平抽着香烟，将此前与融创的合作不成功称为野合，与中交的合作则是向省委省政府做了汇报的，这次合作算是在政府部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关心下展开的。面对记者问到的诚信问题，宋伟平则平静地说，自己在数月前将股权转让给融创时就说过客户不满意自己还会回来。他称自己和宋宏斌目前还是朋友关系，甚至还是兄弟关系，但兄弟可能不太靠得住。短短7-8个月，一切都变了。一直没有公开对融绿之争表态过的孙宏斌，在中交入主绿城后首次进行了回应。不再有棱角的孙宏斌对媒体说，我深信妥协和让步也是一种勇敢。12月27日，孙宏斌最后一次参加绿城会议，他在现场说，天下的事有合有分，都说分家只有兄弟才会，陌生人不会，我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的机会合作。有在场的人士对记者说，孙在会上五度落泪，内心对融创失去绿城应该还是非常遗憾的。在宋伟平成功回归绿城后，他亲自对外讲述了这场股权争夺战的内幕。那些未经公告的备忘录、合同中表述含糊的条款，掺杂了太多中国式人情的口头承诺，让融绿双方都脱离了原来的交易轨道。早在2014年5月签约的前几天，宋伟平想到过要写一个备忘录，对孙宏斌提出些要求并且让他签字，但两人那几天都很忙，一直没有签。后来5月23日新闻发布会上，宋宏斌对很多问题都做出了让宋伟平相当认可的答复，这在宋伟平看来，口头承诺也是宋宏斌对自己的一种承诺。但之后没多久，自己就收到来自客户和合作方的大量投诉，宋伟平俨然觉得宋宏斌是在违约。宋伟平还透露，整场交易中代表绿城谈判的是寿百年，自己之所以不参加是因为对金融法律不熟悉。由宋伟平对整个案子的复盘可以看出，融创和绿城之间的股权交割的争议充满了疑点。 根据当初5月22日融创发布的公告来看，融创将会在绿城股票交割完成之后再付全款。但事实却是7月7日绿城的股票尚未完成交割，融创就已经付了50多亿全款，宋卫平也交出了管理权。而按照程序来说，关系到公司钱权的这些行为应该是按照收购合同之外的备忘录的记录进行操作，因为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就是交钱交权的细节和安排，且这些交易已经涉及到上市公司重大债务关系和管理权问题，两家上市公司理应公告但都没有。直到11月24日融创和绿城两家公司才对备忘录内容补发了公告，融创方表示已经支付了全部款项。如果继续追溯还可以发现5月22日双方签署的协议也存在诸多打法律擦边球的地方。双方在合作刚开始时就曾考虑过香港证监会可能会将2012年融创与绿城合资成立的融绿平台作为证据，判定融创和绿城为一致行动人。大家都明白一旦被判定为一致行动人则需要提出全面邀约收购。对于这一点，宋永平解释说自己和孙宏斌对二级市场的东西都不太了解，当时双方都觉得引发全面邀约收购的概率非常低，因为卖出的股票只有 24%， 没有超过 30%， 因此没有在意这一点。当然以上只是宋永平单方面的说辞，宋宏斌曾四次冲击 IPO， 很难直接说他不了解二级市场。但是有参与谈判的人士透露了另一个细节，其实在当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宋宏斌删除了合同拟定的违约条款，他的理由是是兄弟就没有必要设置违约条款。复盘整件事不难发现，两家房地产上市公司双方居然只靠兄弟情做几十亿的大生意，签合同也完全没有违约条款，真可谓是艺高人胆大。而就当所有人以为这场商战大戏已经落下帷幕的时候，局势再度紧张了起来。2014年12月31日融创发布公告称将收购绿城持有的融绿平台权益，总作价155亿元，包括113亿元的股权和42亿元的债权。外界猜测融绿平台作为融创和绿城共同抚养的孩子，近两年成绩非常亮眼，宋卫平最终能说服孙宏斌让他退出绿城，应该是用了融绿平台做筹码。但正是这个曾经的结晶掀起了新一轮的口水仗。就在融创发布公告后，绿城董秘冯峥随即公开向媒体喊话融创做一件绿城不同意的事情，并单方面公告了。随后双方开始利用公告隔空对骂。2015年1月5日绿城发布澄清公告，称绿城董事会并未通过融创中国宣称的事项。虽然在2014年12月18日与融创签署了有关融绿平台的归属协议，但是并未规定日期。那时双方达成的共识是经绿城董事会评估批准后定下日期再生效。绿城还指出12月25日绿城中国召开董事会并评估了融绿出售事项，但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从绿城的公告来看，2014年12月18日融创拿到的是无日期决议案。对此融创方面也尖锐的回应，指责宋卫平一再毁约，睁眼说瞎话，颠倒黑白，全然失去节操和底线。1月6日，融创再发公告称宋卫平早在2014年12月18日就已经对融绿平台的归属签字画押了。从双方的公告可以看出，12月18日是个关键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宋卫平提出了除了宋卫平还钱外还想要融绿平台，而宋卫平方面可以拿出来谈判的筹码不多，而且他必须尽快让融创、九龙仓与新引入的中交集团都满意。最终宋卫平只能同意出让上海融绿平台 50% 的股权并还钱，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融绿是上市公司资产，融绿出售事宜必须得到董事会乃至股东会的批准，理应让绿城第一大股东九龙仓知晓并同意。于是12月28日绿城的几位高管飞赴香港与九龙仓协调出售融绿事宜，双方在董事会上吵了两个小时后最终全票通过了融绿出售的事项，但在交易结构和交易价格方面仍需协商。董事会决定接下来还要去对项目做进一步的调研和评估。分析双方的隔空喊话，不难发现一个确认的事实是双方曾就融绿平台股权归属签署了一系列文件，但并没有签署日期。争议的焦点是这份有签名无日期的协议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绿城方面强调此前签署的融绿出售协议目前还无法生效，需经绿城董事会批准后才生效。融创方则认为协议的有效性不受影响，并否认有任何的前置条件。焦头烂额之际，在绿城的内部还上演了董事反水的戏码。2015年1月6日下午，绿城发布了一份内部文件，通报批评了王洪斌、钱小华两名绿城派驻融绿平台的董事，指责二人擅自签署了影响集团重大利益的文件。但两位董事均否认了集团的指责，并坚称一切都是按照流程行事。两位董事认为他们共签署以下三份文件完全遵照公司流程。2014年12月18日批准交易中股权买卖部分的融绿股东会决议， 2014年12月18日批准交易中债务承担部分的荣誉股东会决议，2015年1月3日确认前述两份股东会决议同时具有董事会决议效力的董事会决议，但绿城认为这两位董事签下的每个字都是在未向集团领导请示的情况下擅自做出的。两位董事这边给出的证据是12月17日两人都接到宋卫平打来的电话，宋卫平口头通知他俩绿城将把荣绿平台出售给融创。第二天董事会通过了两份决议，宋卫平、绿城执行董事郭家峰、绿城房地产总经理应国勇都已签字确认，且绿城投资和天津融创已签署股东会决议。不过宋卫平对于两位部下的说辞进行了反驳，他说打这两个电话主要是询问他们的职业选择，这些内容都跟签字是两码事。而对于宋卫平已经签字确认一说，宋卫平则回复道，很多事情一言难尽。对于绿城内部的罗生门事件，日常蹲守在社交媒体上看热闹的吃瓜群众纷纷建议绿城公开这些文件，看看谁在说谎。而就在融创和绿城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个程咬金杀了出来。2月3日晚，某微信公众号发文称，九龙仓集团将于2月4日正式向绿城中国发函，逾70亿元人民币买下荣绿平台中绿城中国所占的 50% 股权。绿城创始人宋卫平对荣绿平台的态度是卖，但价高者得。不过当第二天有记者向融创和绿城方面核实上述消息时，双方均称没有听说过此事，而九龙仓则含糊其辞回复称这个消息暂时还不能确认。3月16日九龙仓在香港举行2014年全年业绩发布会，九龙仓副主席吴天海表示，如果绿城想要出售荣绿平台，九龙仓有意收购。八天后轮到融创在香港举行2014年业绩会了，有记者看热闹不嫌事大，追着宋鸿斌问九龙仓搅局荣绿平台的事情。宋鸿斌有点恼怒地反问媒体，九龙仓是谁，我没听过。说完又补了一句，融创收购荣绿平台有合法的合同，如果九龙仓插手就是没有法律意识，不守法怎么生存。宋鸿斌是过了一番嘴瘾，但九龙仓作为香港地产大鳄也不是什么善茬。不久九龙仓发布声明称，宋鸿斌在业绩会上对九龙仓的批评并无根据，实属诽谤，已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宋鸿斌也不想惹麻烦，很快就低头了。4月13日宋鸿斌在微博上发出我给九龙仓吴光正主席的道歉信中称，受回在融创业绩会上针对九龙仓的言论，并向吴光正诚挚的道歉。随后九龙仓发表声明表示终止早前对孙宏斌及融创所采取的法律行动。商业江湖不看恩怨是非，利益纷争所导致的结果才是核心。不过几年后孙宏斌再次聊起这封道歉信，笑着说那封信不是自己写的，是管理层写好自己用微博发出来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经过了几轮谈判后，5月5日融创中国和绿城中国相继发布公告，通过七项关联交易理清了原有合作项目的股权归属，荣绿平台公司归融创所有，绿城通过一系列转让获得40亿元收入。根据公告，双方此前各占 50% 股权的上海荣绿平台公司，绿城将其所属股权和债务卖给融创，融创同时获得荣绿合作中三个售价最高的项目，上海黄浦湾、北京豫园和杭州之江一号。据说宋鸿斌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融创内部进行了一番大庆功，绿城内部也觉得是宋卫平赢了。在这场收购中，两个中年男人靠着江湖义气试图用口头承诺打破种种商业规则，但却换来一地鸡毛。宋卫平和宋鸿斌两人都忘记了在利字当头的商业世界，人性经不起审视。最终宋卫平重返了绿城，宋鸿斌也算是拿走了荣绿平台。但不知两人再回首想起当年那场互相吹捧的发布会时，会是长叹一声还是耿耿于怀。2019年融创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693.16 亿元，同比增长 35.73%， 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 5562.1 亿元，同比增长 21%， 增速力压恒大、万科、桂碧园。挤入千亿俱乐部后的融创连续三年稳居地产界第一梯队，宋鸿斌也没有停下买买买的脚步，继续高歌猛进，开疆扩土。潮水的方向数番更迭，有人乘着浪在潮水中从容游走，成为业界标杆，但有的人必须挥手谢幕，作别曾经属于自己的时代。2019年的7月11日在杭州玫瑰园，绿城中国宣布了新改选的董事会名单，名单中没有了宋卫平的名字，这标志着他正式告别绿城。苦心经营24年后，宋卫平终于坦然接受了绿城最终是要去宋卫平化的。他说该放下的放下，该坚持的坚持，自然而然。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关注和点赞，我们下期见。